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天国乐团在印度麦索尔成为焦点。2008年10月7日，法轮大法亚太天国乐团首次应邀到印度麦索尔城为一年一度的重要节庆达瑟拉节演奏。乐团不但吸引多家媒体报道，同时也现场直播到全国各地。印度国防部长也亲临现场，与麦索尔市长一起观看天国乐团的演奏。为了让广大民众能观赏到天国乐团的演奏，乐团与同一天一连被安排到4个地方为当地民众演奏，其中包括查莫斯德瓦利寺庙、麦索尔王宫、达瑟拉节展览会场以及德保罗国际寄宿学校。
悉尼文化节上传真相。2008年10月12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澳洲悉尼兰卡市一年一度的春季文化节活动。在活动现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横幅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慈悲悠扬的大法音乐在空中回荡。人们不断走到法轮功摊位旁，询问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并签名支持反迫害。有的被法轮功学员打坐时的祥和能量吸引，当场跟着学练。很多人拿了真相资料仔细看。一位名叫索菲亚的女士详细了解法轮功真相后，当场买了英文版的转法轮，还想参加本地的法轮功免费教功班。她说，一直想找寻一种能使人平静祥和、积极向上的修炼方法，今天终于找到了。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毒奶粉合法化。当毒奶粉事件的受害儿童还在痛苦中挣扎，当已有几十个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口中国奶制品，中国食品业面临空前的诚信危机。中共出台了对毒奶粉事件的处理办法，五部委联合发布《乳制品及含乳食品中三聚氰胺临时管理限量值》，婴幼奶粉中三聚氰胺的限量值为每公斤1毫克，其他奶制品中三聚氰胺的限量值为每公斤2.5毫克。这个消息一发布，就遭到很多网民的炮轰，谴责所谓限量值的荒谬性和危害性。10月8日发布的临时管理限量值的理由是，三聚氰胺也可能从环境、食品包装等途径进入到食品中。食品安全关系到民众的生命，相关法规应该是严格而不是宽松。既然是有害物质，就应该彻底禁止。比如，不是所有塑料制品都含三聚氰胺，应该要求使用不含三聚氰胺的包装材料吗？所谓的环境因素不能成为借口。有网友说， 限量值发布后，毒奶企业可高兴了，原来下架的有毒奶粉稀释后还可以接着卖。果不其然，10月13日，六部委就声称9月14日以前的奶品要重新检查，只要符合限量值还可以接着卖。设想这样的规定一旦实行下去，食品商所谓适量添加三聚氰胺就合法化了，造假添毒就有了保护伞。有网友说，这等于是对我们民族的慢性群体灭绝。现在为了自己的生命负责，很多人已经不敢喝国产奶了。可在这种造假的大环境下，其他食品就真的安全吗？在美国，连宠物饲料添加三聚氰胺都是违法的，难怪有网友愤怒地说，再一次对这样的包庇政策感觉寒心，我们的小宝宝都比不上人家的宠物。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国外，执政党早下台了。中共出台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限量政策，以及利用媒体大量所谓的科普宣传，使用三聚氰胺量少无害，其目的都是为了麻痹民众，缓和自身的危机，而不惜以老百姓的身体健康为代价。一再宣称首要人权为生存权的中共，为了其集团利益和自身统治，却真正威胁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存权。当仅仅想吃口无毒食品也成了幻想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漠视生命的中共才是中国社会最大的毒瘤。想依靠中共去解决任何社会问题都是徒劳的，因为它才是造成各种问题的毒根。默认中共的存在，就等于漠视自己的生命安全，漠视我们民族走向末路。很多毒奶粉受害儿童的家长已对中共彻底绝望，纷纷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江苏无锡一家公司的会计郭先生表示，没有赔偿措施，就几个替罪羊下台，紧接着奶粉就安全了吗？作为一个受害者，我更是表示怀疑和气愤。我今天郑重声明退出共青团组织，也是对毒奶粉事件的严重抗议。早就没人相信共产主义了，尤其这次毒奶粉事件后，有更多人对共产党彻底失去了信心。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真善人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叫李怡君，就读台湾国立高中3年级。原来我曾误解法轮功是一个奇怪的团体，但是现在法轮功却改变了我的生活，让一切不可能变成可能。原来我家每天吵吵闹闹，几乎每个礼拜就要闹一次家庭革命，我简直就是生活在不定时炸弹中，每天过得心惊胆战的。亲子关系很糟糕，父亲是退伍军官，总把家里当成军营，绝不允许有人违背他的意见，父女间完全无法沟通。记得在我高一下学期时，一次父亲稍不如意就狠狠地揍了我一顿，我再也无法忍受，一度离家寄宿在阿姨家，自己打工赚取生活费。再回到家中时，父女就像陌生人一样，视对方如空气，互相不说一句话。我曾经埋怨过，为什么自己不是生在幸福家庭里，父亲为什么要对幼小的我如此残酷。直到高二下学期，我开始修炼法轮功，自己会按照真善忍去提高心性，不再像从前那样钻牛角尖儿，不再有悲观的想法，不再埋怨，不再计较。当我的心境改变后，我身边的一切都在改变，我和父亲的关系也渐渐改善。不知何时，我们开始和对方说话， 开始关心对方，还会互相开玩笑，这是我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啊。自从修炼之后，家里的环境由从前的充满火药味变成了安静祥和，可以不用继续生活在身心俱疲的环境了。我也终于有环境可以念书，这一切从前认为不可能会发生的，而现在确切地呈现在我的眼前。法轮功带给了我无限的希望，现在的我还有力量去帮助别人，真的很幸福。我要对被谎言蒙蔽的人们说，你们都误会法轮功了，法轮功是对社会、对家庭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午餐后的约会。法轮功在台湾的校园红传，真善忍的种子悄然开花。在有缘接触法轮大法的学生与教师的身上，你会发现生命的希望、教育的方向。在内坜高中，有一群修炼法轮功的教师和学生，他们在学校不同的岗位尽力守分，他们是来自不同科目办公室的老师，来自不同的年级、不同班级的学生，但是每天的中午午休时间，他们会聚在一起，伴随着悠扬的音乐练功，有时你会听到他们朗朗的读书声。没错，午餐后的约会是他们共同期盼的美好时光。国立内坜高中成立近10年，教师法轮功社团成立也有8年了，各科办公室都有老师学练法轮功，所以在57个班级数的大型学校，很多时候一个班级会同时有2位修炼法轮功的教师任教。虽然教授的科目不同，但他们共同用真善忍的精神在课堂上和学生互动，多数孩子用如沐春风来形容他们对老师的赞誉和感谢。除了专业领域知识的教导，在紧凑的上课时数与学校升学压力下，这些老师仍然善用时间结合教材，把最珍贵的做人道理告诉孩子们，让孩子们有机会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有的学生甚至找老师想进一步学练法轮功。就这样开辟出了午餐约会的时段，这些孩子经过导师与家长的允许，在午休半小时的时间来到5楼的团体辅导室练功学法。在这里每年都有至少10几名学生稳定修炼，通过学法练功，学生有的身体变好，人生观变明亮，甚至成绩也突飞猛进。不但班级导师很惊喜，专任辅导教师很感谢，有的学生家长也跟着修炼。今年来自2、3年级的学生比较多，其中又以高3的孩子占多数。任教历史的吴老师表示，有一位学生患有严重忧郁及自杀倾向，经过县级的专任辅导老师辅导2年都没有效果。没想到接触法轮大法修炼后，这孩子脱胎换骨的转变让先前的辅导老师感到不可思议，还向吴老师表示感谢。 有孩子通过稳定的修炼，注意力变得集中，体力变得更好，成绩进步更是不在话下。目前就读高二的俊明，就是修炼法轮功后，在升高二的暑假考上数理自由班。他表示，在得大法之前，简直可以说是浑浑噩噩的过了十多年的光阴。尽管别人也认为他不错，其实他处事完全不顾虑他人的感受。每当看到有人比他优秀，妒忌心就会不自觉地燃起，还常常会用自己的角度去衡量他人，要求别人，对功课的得失心很重，把自己搞得很累。修炼后的他，说话时总会经过大脑，想一想会不会伤到别人，也不会像以前一样讲无关紧要的事。当看到别人好时，也不会再妒忌，取而代之的是祝福与心灵的平静。佩伦是就读高三美术班的学生，他的历史老师、国文老师和导师都是法轮功修炼者。平常在老师的耳濡目染和潜移默化下，他知道法轮大法好，就主动上网了解功法的动作，后来也加入了午餐后的约会时间。问他短短一个月左右有什么改变，他说体力变好，意志力提高，面对升学压力，他有更好的条件来迎接挑战。目前就读新竹教育大学英语教学系二年级的宋义军，他在高三时才开始修炼，不但身体变好，还从班上倒数几名考到了全班前三名，毕业后考上国立大学，让班上的同学不可思议地问，你怎么办到的？他笑着说，法轮大法好。任教国文的苏老师表示，他带的一位学生毕业后考上原治大学社会系，教授请他研究宗教与信仰对社会的影响问题。他虽未修炼，但特别挑选法轮功做专题报告，并对中共如何制造假新闻、迫害修炼真善人的好人、贯彻其假恶斗的伎俩做了分析报告，引发教授与同学广泛的回应。他回母校时对苏老师说，老师，我没有为您做什么，只做了您教我的，说真话。因为在高三最苦闷的日子里，他在人际关系上遇到瓶颈，是法轮功教导的向内照帮他留住了最珍贵的友情。他目前是政大研究所的高材生。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我们生活在宇宙泡泡中吗？2008年9月30日，太空网发表了一篇最新的天文发现，题目为我们生活在宇宙泡泡中吗？文章中指出，地球正陷于一个真空的反常时空泡沫中。我们地球在宇宙中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周围的物质包括星球比宇宙其他地方都稀少得多。科学家认为，这一理论或许可以解释宇宙的加速膨胀状态。天文学家观测到所有的星体正加速远离我们而去，这一观测构成了哈勃定律，成为宇宙膨胀学说的基础。前不久，天文学家通过研究发现，太阳在被抛离它所在的位置，银河系中两个旋转臂的消失， 还有大量恒星的诞生和超新星的爆发，银河系正在变成宇宙中的孤魂野鬼等等，都在向世人昭示宇宙发生的巨变已开始从遥远的星际移到了我们的地球。中国古人相信天人合一，天上的变化必定影响到人间。如今地球灾难和各种异象频发，其实都是因为天象的变化。古老的玛雅历法更明确地指出，人类正在经历着一个历时5000多年的星系更新，并预言从1992年到2012年这20年是地球更新期。在这过程中，地球与人类一切都将面临进化和更新。腐败的物质被淘汰后，人类将进入新纪元。玛雅历法应该是在告诫人们，只有净化自己的心灵，保持纯洁善良，才能进入下一个文明历史。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温暖。有个男孩养了一只小乌龟，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小男孩想让这只乌龟探出头来，用尽了他能想到的所有办法，却怎么也未能如愿。他试着用手去拍打它，用棍子去敲打它，但任凭他怎么拍怎么敲，乌龟就是连动也不动，气得他整天嘟着那张小嘴，显得很不开心。后来他的祖父看到了，笑了一笑，帮他把那只乌龟放到了一个暖炉的上面。过了一会儿，乌龟因为感到温暖，渐渐地把头、四肢和尾巴伸了出来。男孩见此开心地笑了，于是祖父对小男孩说，当你想要别人按照你的意思去做去改变时，记住不要采用攻击的方式，而要给他与关怀和温暖，这样的方法往往更加有效。温暖的待人，你将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好结果，因为善的力量是无穷的。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仁义的力量。荀巨伯是东汉桓帝时期的义士，有一次荀巨伯到远方探望朋友的病情，正巧碰上匈奴攻打这个郡城。朋友对荀巨伯说，我是个快死的人了，你快些走吧。荀巨伯不忍弃他而去，说，我从这么远来看你，你叫我走，这种拜义求生的事，哪是我荀巨伯所能做的。不久敌兵攻入城来了，他们问荀巨伯，我们大兵一到，整个郡城都空了，你是什么人？荀巨伯说，朋友有病，我宁愿以我的性命换他的命。敌兵们互相说，我们都是无义之人，今天却进了有义之国。于是撤军回师，整个郡城因而获得保全。 义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不以贫富贵贱和生死祸福而变心。为了正义的事情，为了报恩，为了替别人承担风险，甚至不惜舍弃自我，这也是我们中华传统美德。然而经历了文革中亲朋好友间互相揭发，反目成仇，党性大于人性的心灵折磨，又经过了道德败坏后物质利益大于一切的观念冲击，这义字却很难在当今的中华大地上找到了。有的亲朋好友间都逐渐变成了赤裸的利益关系，更不用说无德无义的商人为了利益制造有毒食品毒害老百姓了。要想彻底改变这种社会现实，唯一的出路就是在道德上真正的回归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美德。
转生与姻缘的故事，这是发生在山东农村的一个真实故事。一天晚上，有户人家的五岁男孩突然对他娘说：“我大舅来了。”孩子的大舅已经去世了，他娘以为他在淘气呢，没在意。男孩又认真地说：“大舅真的来了，我看见了，在东屋里躺着呢。”那东屋是一个牛棚，娘看他不像胡说骗人，就带着男孩到东屋牛棚去看。只见母牛在那里刚生下一头小牛，男孩指着小牛说：“这就是大舅。”从此以后，男孩就叫那小牛舅。一两年后，小牛长成了大牛，能干活了。这牛特别听话，小男孩特别亲他，这家人对他也不拴不关不打不骂，想让他干什么就让那男孩去叫这牛一声舅，对他说句话，这牛就自己去了。村里人都知道此事，都愿意借这头牛干活。有一次，有位邻居来借牛，说只有一亩地要耕，娘让男孩去对这牛说了句话，这牛就自己先走到邻居家的地头上等着耕地了。可是那邻居没有说真话，他有好几亩地要耕，可是刚耕完了一亩地，这牛就站住不走了。那邻居用尽了办法也没有用，只好牵着牛回到主人家，重新说明了情况，道了歉。那男孩又对牛说了几句话，这牛才又回到地里把活儿干完了。有一天，男孩和娘牵着牛回家，穿过一个市场，每次路过这里都很老实的牛，这次却一反常态，居然径直踏上了一个陶瓷器的摊位，把人家的陶罐瓷碗踩得个稀里哗啦，破碎了不少。摊主怒气冲冲地叫他们赔偿。男孩生气地埋怨着牛说：“舅啊，你今天怎么了？这么不老实，故意踩烂人家的东西，让咱家赔上这么多钱。”那摊主听那男孩叫牛舅，倍感奇怪，就问为什么。男孩和娘就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讲给了他。摊主又问孩子的舅家住哪里，叫什么名字。等说出名字，那人一听就说：“这钱不用你们赔了，我和孩子他舅是朋友，从前我欠他一笔钱还没有还，正好是今天这钱数。”此事在那一带十里八乡的流传很广，很多人因此认识到古人所说的转生轮回真实不虚，因果报应丝毫不差。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